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属灵的家，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彼此相爱，一同来服侍神。这个月是家庭 REM 的家庭月，那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年轻人教会的未来。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我们一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哥林多前书13章4-8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这样奇妙的救恩连到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谢谢主，你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叫瘸腿的起来行走。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把我们从护坑中、从污泥中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拉拔起来，让我们的脚可以站在磐石上，让我们可以口唱新歌来赞美你。我们把荣耀、把感谢都归给你，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让弟兄姐妹能够有所得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小时候长大的经历和方法，在今天可能已经不怎么适用了。时代在变化，我们也需要随着时代来改变。那么我今天分享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教会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年轻人的流失。在1988年的89年的时候，大概有67%的美国人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是参加教会的。到了2013年，只有37%的美国人在美国的基督徒每周参加聚会。那么在教会，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们怎么样呢？他们调查了年龄在18岁到29岁的年轻人。18岁以前在基督教背景中长大的年轻人，到18岁之后，有60%的人已经不再去教会了，只有20%的还认为去教会是值得的。也就是说，一个教会如果他的青少年，如果他的儿童主日学有100个小孩的话，这100个小孩长到18岁以后，60个不去教会了，另外这40个呢，只有20个认为去教会是值得的，还有这20个呢，但还是勉强去。所以在教会长大的年轻人大批的离开教会，他们说等我们60岁了再回来好了，反正讲得到跟我们的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在美国平均每天有一个教会关门，一年大概有300-400个教会关门，平均一天一个教会关门。在德州有一个牧师，他叫 Thomas McDaniels， 他这么说 ：Many churches have failed to learn the lessons from Kodak and Blockbuster. Change with the times or die. 我们知道柯达公司卖胶卷，曾经是美国很有名、很大的、这很成功的公司，现在没有人买胶卷了。Blockbuster 是美国这个著名的这个出租录像带的公司，曾经在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他们的店，现在都已经关门了。所以 change with the times or die。 在我们家附近大概有2-3个这个中国餐馆都已经陆续关门了，但是另外一家中国餐馆呢，我们每次去他生意都很好我们要去的话，我一般都会先打电话也好，邓老板，我们今天过来吃饭，8个人6:30到。如果不约时间的话，可能到那个门口站在那要等很久才会有位置。 但是呢，其实你看他们的东西的话，其实都差不多，牛肉、猪肉、羊肉、鸡肉，这个兰花菜、白花菜、青椒，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同样的原料，同样的营养，都是 vitamins、proteins、carbohydrates。为什么有些菜馆兴隆，有些菜馆关门呢？同样的圣经，同样的真理，为什么有些教会兴旺，有些教会衰老呢？同样的真理，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切入点，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挣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功绩，不随着时代而改进，便随着时间而消失。那么是哪些原因携带了教会和年轻人的连结呢？教会反对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不鼓励年轻人有抱负，或者呢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追求幸福的生活，被批评成胎世界，因着反对成功神学，进而反对成功，好像成功就 become a bad word， 消极被动，祷告就可以了，不需要个人努力奋斗，或者说呢金钱是万恶之根。实际上圣经的话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关键在那个贪那个字上。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个全部的历史，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原因，这些是其中一些重要的原因，造成了年轻人的流失。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神赐给年轻人才干和智慧。神造的人丰富多彩，各不相同，有些人记忆力特别好，一说到记忆力我就想到我的太太，她的记忆力是特别的好的，过目不忘，他读的那些书，比方说 physiology、 microbiology、 这个 pharmacology、 toxicology， 都是很大很厚的书，大本的书他都能够记得住，所有的考试都是第一，包括博士资格考试全部通通都是第一名。所以有些人记忆力特别好，有些人呢有很强的这个创新能力，他可以 think out of the box， 有些人敢于创业，敢于冒险。比方说如果叶弟兄有这个100万的资产的话，你敢不敢去银行再贷款200万，然后把这300万通通扔到某个项目里面去？这个就需要冒险创业这样的精神。另外一些人呢，他是擅长是按部就班，遵守步骤。那我太太是个 pharmacist， 她就是必须要按部就班，遵守步骤，她不能冒险，她要冒险的话可能要出人命，要被人家告的。有些人有很能够服从命令听指挥，我听说那个 Joe Biden， 就是以前奥巴马当总统时那个副总统叫 Joe Biden， 他当了8年的副总统，为什么奥巴马会选他呢？据说他就是特别能够服从命令听指挥。另外有些人呢适合做领导，很会独立思考，所以神造的人丰富多彩，各不相同。那么如果神赐给你的儿女有敢于创业和冒险的恩赐，为什么要让他一辈子做一个上班族，浪费了神给他的恩赐呢？或者说神给你的儿女有领导者的才华和公众演讲的恩赐，那么比方说现在 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 缺一个 superintendent， 那么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可以去尝试呢？如果你的儿女是基督徒，能够做学校的这个校长，能够做学校的 superintendent， 能够做学校的这个老师，能够做领袖，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把 superintendent 这样的位置，把校长的位置留给无神论者呢？为什么要把大学教授、院长、系主任、州长、参议员、众议员等等的位置送给无神论者，让他们去影响甚至毒害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去影响甚至毒害未来的年轻人呢？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努力争取这些位置？如果神给你的儿女开公司的才能，经商的恩赐，那就大胆的去做，勇敢的去经营，为神的荣耀而做，不要浪费了神所给他的恩赐。不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就要为了别人的梦想而打工。那么打工的一定比老板更属灵吗？未必。老板和员工都可以很爱主，我想我们中间的黄国兴弟兄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一个年轻人如果志向也大，抱负不凡，朝着做领袖的方向而努力，教会是不是要批评他胎世界呢？这是美国的前总统卡特总统，他很久以前，在他当总统以前，有一天他回家，他跟他妈妈说， Mom， I'm gonna run for president， 他的妈妈就觉得 president of what， 是不是这个学校的某个社团的 president， 或者是哪个机构的 president， 哪个社区的某个组织的 president。 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说 Mom no I'm gonna run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他是有抱负有理想， He can dream big。 那么这样跟他的信仰有没有矛盾呢？是不矛盾的。卡特总统在他的教会，自己的教会，他亲自教组织学教了几十年了，他也带领一个组织 Humanity for Habitat for Humanity， 帮助穷人盖房子。那我们知道国父孙中山也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做领袖与基督的信仰是不矛盾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督徒年轻人起来做领袖，影响这个世界，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如果一个年轻人对金融或者投资感兴趣，进入华尔街或者商界努力的工作，那么教会是不是要批评他太爱钱财呢？这一位富翁叫 Samuel Casey， 他是 Chick-fil-A 的创始人，他也是乔治亚州的第一浸信会的基督徒，教了50多年的主日学。他说圣经是他一生的指南。所以金钱不是坏的，太爱金钱才是坏的，成功不是坏的，高级成功才是坏的，同样的恩赐也不是坏的，但是高级恩赐就不好了。我们高级的是赐恩的主，我们高级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而不是高级恩赐。所以神赐给年轻人各样的才干和智慧，有些年轻人可能会做牧师做宣教士，有些年轻人从事科技工程数学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跟 Math， 有些年轻人可能进入医药的领域，或者进入商学业，或者学习法律。像 Mother Teresa， 她就是献上自己给神，一生服侍穷人。还有 Hudson Taylor， 他服侍中国人，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所以神呼召一个年轻人起来做牧师做宣教士，我们要好好的爱他支持他为他祷告。那么在青少年选择专业选择职业的时候，华人可能比较多的会写这个 STEM 科技工程数学这一类的，还有的呢可能写医药的领域，可能华人比较少的会去读商学业或者读法律。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美国的总统州长参议院众议院这些人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差不多大概1/2是商业的背景，还有1/2大概是法律的背景，比方说 Trump 就是商业的背景， Obama 就是法律的背景。所以如果神给了我们的儿女读商学业或者获得法律的兴趣和才干，那么我们要作为父母要尊重神的创造，神创造的人丰富多彩各不相同，尊重神的创造，尊重神的设计，这一个人他的恩赐他的才干，这个人是神所设计神所创造的，神有主权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勉强他一定要去读 STEM， 如果他是一个很喜欢跟人打交道的人，他很有组织能力，他很有领导能力，他很愿意跟人交往，那么我们就不要逼着他一定要去读电脑，一天到晚坐在一台电脑的面前。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的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大概2%，但是呢他们占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占了44%，9个里面有4个是犹太人。犹太人这个政治竞选的捐款就是 political donations 占差不多美国的50%。那么这个 Forbes 这个前面400名比利内尔的里面呢，犹太人占了35%，他们是很重视经商从商创业跟读法律的。在我上班的地方就是马里兰大学牙科学院，中午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见一些犹太人的年轻人在祷告，他们会建一个会议室，然后呢你透过这个玻璃门看到里面有群的犹太年轻人戴着小黑帽 站在那里祷告，他们是站着祷告的，一无数的年轻人一起在那里祷告，他们的宗教信仰极乐是雷打不动的请假的。我们这个时期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的班上光我的班上就有7个犹太人学生，都是读牙医的，读 DDS 的学生，他们就请假，他们的考试要推迟到下一周，因为那个时候是犹太人考，正好考试的安排的时间是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的节日，他们要去跟家里人在一起，他们要去他们的 synagogue， 去他们的圣殿去敬拜神。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名字叫 Abraham Snyder， 我们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就了解了，他有两个孩子，青少年，大概读初中的年龄吧，他是读犹太人的私立学校。那我就问他说，读私立学校是不是很贵啊？学费贵不贵？他说不贵，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犹太人的商人捐了很多的钱给那个私立学校，所以呢，就交很少一点学费就够。所以他们的年轻人从小可以去他们的犹太人的私立学校学习旧约圣经，学习摩西五经，学习希伯来文，学习祷告，敬畏神。所以我们看到坚定信靠神跟追求卓越是不矛盾的，有敬畏神的心和追求做领袖是不矛盾的，经商投资开公司在华尔街工作跟在教会中心的服侍是不矛盾的。所以教会不要轻易的批评这些人，把这些人推出教会的门外，以至于有同样抱负的年轻人认为教会不接纳他们而离开教会了。神的国是丰丰富富的，里面有保罗，有彼得，有王明道，里面也有大卫王，有卡特总统，里面也有像亚伯拉罕这样牛羊无数，仆人有好几百的。让我们一起彼此尊重，相互接纳，同心合意，一同敬拜神，一同高举耶稣基督。那么父母能够从犹太人学到什么呢？首先是紧密的强有力的家庭关系， A strong family, a tight knit family。还有呢，要花时间和儿女们在一起，和重视家庭，花时间在家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到，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的意思就是要花时间在一起。如果都没有时间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谈不上恒久忍耐了。还有呢，要有一个紧密的强有力的教会大家庭，把儿女带到教会来，让他在教会里面有朋友，有跟别的弟兄姐妹，跟别的小朋友们，跟同龄的人有心灵的沟通，有很 strong 的 relationships。 我们要强调的是人，不是事情，我们要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事情。所以让儿女们到教会来跟他的同龄的朋友们有很强的关系，比方说给他们创造一些条件，孩子们有 birthday party 的时候，邀请教会的别的同龄的孩子们一起来参加，大家相互有时候有 sleep over， 让他们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建立一个很紧密的强有力的教会的大家庭。我们的儿子 David 他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几位是铁哥们，这个铁哥们呢，那是跟亲兄弟一样的，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的。有一次他的一位教会的一个年轻人是他的这个铁杆的哥们之一，心情不大好，在教会睡懒觉。然后呢 ，David 的教会结束以后，就开车去他的家，然后呢，看到他心情不好，他也很着急，很难过。然后他就一拳把这个那个朋友的家里的墙打了一个洞，可见是这个有欺负必有妻子啊。但是呢，他为他的朋友心里焦急。所以他们之间有很 strong 的 bond， 他能够有同样的感受啊。还有呢，要充分发挥神给儿女的恩赐，尊重神的主权，尊重神的设计，尊重神的创造。神设计这个人，神创造这个人，我们说这个人是 gifted 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给了他特定的 gift， 那么我们就尊重神在他身上的主权。作为父母，不要限制神的带领，不要 clip 他的 wings， 不要把他的翅膀给修剪掉了，让他飞不起来。还有呢，要避免儿女们孤独。那么我们的小孩除了学钢琴之外，要考虑让他们学一些 team sports， 学一些一个团体在一起打的那种， 比方说篮球、排球、足球，这种 team sports， 甚至跳舞，跳舞的时候一个队一起跳，要大家都要配合的，要很默契。所以这些 team sports 让孩子们可以学习彼此的配合、彼此的交流、彼此的团队的精神，赢一起赢，输也一起输，有一种团队的精神，建立一些朋友。不要学习，不要只是学习一个人的东西。那么像我们小时候就是吃饱就可以了，父母如果能给我们吃饱那是很大的幸福了，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如果你只是给孩子们吃饱觉得就完成任务了，这个做父母可能还是没有完成得很好。那多花时间跟他们有心灵的沟通，跟他们有谈心，有交谈，心跟心能够贴在一起，他心里的跳动，他心里的事情我们都能够了解，让他能够感受到这个 emotion 的 support， 这个 spiritual 的 support。好，这是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三点，常常喜乐，凡事盼望，还是倚老卖老，老气横秋，愤世嫉俗，消极悲观啊。这后面这几句话实际上是形容了现在在美国一些正在衰落、正在衰老的一些教会。比如有些人总是认为说过去比现在好，现在不行了，一代不如一代，现在越来越糟糕了，不行了，没落了，堕落了，一代不如一代了。我们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课文里面是讲到一个九斤老太，这个九斤老太呢，她生下来的时候体重是九斤，然后她的儿子呢，如果我记不错的话，生下来只有七斤，然后她的孙子呢，生下来只有六斤，所以这个九斤老太的口头禅呢，就是一代不如一代。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47岁。到1928年呢，美国男人的平均寿命是76岁，女人的平均寿命是81岁。在过去的100年中，全世界的平均寿命增长了一倍多。1800年，很多的人平均寿命只有到30岁左右，这是一个看起来是很 shock 的一个 fact。到1950年，有些人可能活到40多岁、50多岁了。到2012年的时候，很多的人能够活到70、80岁了。历史上常常有的战争、瘟疫和饥荒，现在都比较少。比方说这个战争，在 13th century 有一个叫 Mongol Conquest， 我都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在那个战争中，6000万的人死亡。1616年的时候，清朝把明朝给灭掉了，灭掉了。这个明末清初这个战争导致2500万人死亡。1851到1864年是太平天国的战争，我们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导致5000万人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1800万人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8000万人死亡，相当于1940年全世界人口的4%。瘟疫。在公元541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Justinian 瘟疫，导致2500万人死亡。在1347到1353的时候，黑死病，这个是很有名的黑死病，导致欧洲超过一半的人死掉。饥荒，公元400到800年间，罗马因为饥荒和瘟疫，人口下降了90%。在1810到1849这几年间，有4大饥荕，导致4500万人死亡。最后一个1959到1961是中国的饥荒，导致4000万人死亡。我爸爸那个时候经常跟我讲，他那个时候1959年那个时候，我爸59的时候，他是吃草吃树皮才勉强活下来的。而且他说很感谢刘少奇，那个时候是刘少奇放了一下救了他一命，那个时候刘少奇3支1包4大自由救了很多人，但是已经是在4000人死亡之后。如果我爸爸那个时候撑不过来的话，那么今天也就没有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近代医药的发展啊，1928年青霉素发明，到现在为止，大致的估计是救了8000万到2亿人的性命。200年以前，差不多有1/3的婴孩是活不到1岁，3个婴孩里面起码有一个活不到1岁就要过世。 现在在发达国家平均大概200个婴孩里面有一个活不到一岁，所以婴孩的死亡率从33%降到了0.5%。所以事实是，现在再生发生的频率和死亡人数跟历史相比已经大大降低了。现在一个再生，如果有几千人死掉，有几万人死掉，马上所有的人老百姓都上街抗议游行示威，不像以前是独裁一个人说了算了，不像以前一个战争就死掉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瘟疫现在基本已经渡劫了，饥荒现在也是基本已经渡劫了，现在交通发达了，运输发达了，通信发达了，农业科技发达了，粮食产量大大上升了。所以倚老卖老，混世嫉俗，老气横秋，消极悲观，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观点与事实是不符合的，是不真实的。那么有些人会常常批评说美国不行了，美国走下坡了，堕落了，没落了。那么从这个图上我们看到是讲到这个年轻的上班族，就是年龄在15岁到64岁这一个上班族的这个年龄段，将来的未来的这个增长率，很多重要的国家都是下降的，就是说人口老化了，退休的人越来越多，相比较相对的上班的人的比例，年轻人的比例下降了，所以这个人口老化老龄化，只有美国是增长的。所以说美国不行了，堕落了，没落了，这些也是没有什么，也是未必如此。所以一个父母如果经常的批评美国不行了，走下坡了，没落了，那么作为儿女们就会有两种后果。一种呢，这些儿女们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心里面是不相信的，不同意的，他觉得你老了，你觉得看问题都这个悲观了，都消极了，我还年轻，我还有很美好的将来，所以呢他就不同意你的观点。那么他里面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 hypocrite， if America is so bad why don't you go back to China。 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他是同意你的，被你说服了，你经常这样说，他就这个儿女就同意了父母的观点。那么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将来到学校，他将来到职场，到公司去上班的时候，他如果时不时的也流露出这样一种观点来，美国不行了，没落了，这个堕落了，走下坡了，越来越不行了，那么你想想他的上司会重用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吗？上司都是愿意重用那些积极的、向上的、乐观的、能够 uplift 别人的这样的年轻人，他不会用一个消极的、悲观的这个没有什么盼望的、没有什么力量的、没有什么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所以父母在说这些消极、悲观、使人下沉这种话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那么如果我们来对照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们读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向上的、积极的、有盼望的、有力量的 uplifting 的，给人向上的一种力量。所以要我们常常读神的话，常常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也能够潜移默化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靠着神能够常常喜乐，能够不住的祷告，能够凡事谢恩，能够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而不是消极悲观下沉抱怨埋怨。年轻人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让我们穿进他们的鞋子， put ourselves into their shoes来看教会，教会也要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才能让年轻人有归属感，有家的感觉，能够被提升、被更新、被造就。如果教会倚老卖老、老气横秋，还指责他们不来聚会，批评他们太爱世界，所以他们就离开教会。年轻人代表了下一个新的时代，年轻人拥有未来。在高级主耶稣、高级圣经不违反真理的前提下，教会能不能接受新鲜的事物，能不能在新的时代中调整自己，决定了教会与年轻人的连结是否断裂。 教会如果能够跟年轻的一代连接，能够影响他们，能够鼓励他们，能够吸引他们，让他们融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教会如果赢得了年轻人，神的国就得到了扩展，教会就后继有人。相反的，如果这个连接断裂了，教会就失去了年轻人，教会就失去了未来。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爱我们的年轻人。一个调查说，当你老了，一生最后悔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前五名是这样的，第一名是92%的人是后悔当初年轻的时候不够努力，导致一事无成。所以我们的年轻人如果愿意好好努力，如果有远大的抱负，远大的志向，我们不要批评他们贪爱世界，否则他将来后悔了，他会怪你。那第二名是在年轻的时候写出了职业，所以呢，我们作为父母要看神给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样的恩赐，什么样的才干，神的设计，神创造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他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而不要一定要听父母的，必须读这个 STEM。 如果他喜欢跟人打交道，就让他好好的去跟人打交道，用他基督徒的生命去影响别人。那么第三名呢，是62%的人后悔当初的子女教育不当。那我想我们多花时间好好的去体会他们的挣扎，体会他们的忧虑压力，好好的认识他们的内心世界，认识他们的个性，认识他们的神在他们身上的恩赐跟带领，跟他们有心灵的沟通，做他们的朋友。我们的小孩一晃就长大了，这是我们的三个小孩，然后跟我们的女婿，我们的大牛结婚已经两年了。他结婚的那天我很兴奋啊，好像也没什么感觉，但是呢，他第二天他们两个飞到夏威夷度蜜月去了，我在家里想起来就很难过很伤心，就在家里哭鼻子。那么这个女儿这个度完蜜月回来了，妈妈就跟他讲了，说爸爸这个很难过哭鼻子了。那么他就来安慰说 Dad think this way, you did not lose a daughter, you gained a son。 他就说你要这么想，你并没有失去一个女儿，你得到了一个儿子。这个他反过来安慰我，但是真的小孩就是很快就长大了，所以珍惜他们还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他一旦长大翅膀硬了飞出去了，在一起的时间，这个时光不能倒流，人生是单行道，过去的就过去了，所以珍惜现在。那么这个我们的大女儿呢，她其实在12岁到14岁的时候，她其实很叛逆的，这跟妈妈这个是经常要吵架的，有时甚至 get physical 的。但是呢，她到了14岁之后，也是感谢神，神的时间一到，人的生命就变化了，这是神的恩典。14岁之后，他的生命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在高中参加查经班，他在 REM 很热心的服侍。曾经有一次，他的一个高中的老师是一个有在这高中里面是一个有神的无神论者，经常在课堂里面这个讽刺基督徒、敌对神、嘲笑基督徒。那么有一次，这个 Sara 就忍无可忍，他就站起来跟这个老师辩论。那么他 Sara 如果跟人家辩论的话，他一般都是赢的。我想100个人里面，我想99个都是赢不过他的。那么这个高中老师也不例外，就被 Sara 辩得这个哑口无言。然后呢，这个前班的同学都为他鼓掌。这些同学里面呢，其实有很多是基督徒的，只是这个敢怒不敢言。这个老师经常这个反对神，反对基督，这讽刺基督徒，他们是敢怒不敢言。所以今天有一个人起来这个辩论，而且把这个老师辩得哑口无言，他们觉得大快人心。那么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的儿女如果叛逆的话，不要失望，不要失望。神的时间一到，人的生命就变化。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要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要有信，有望，有爱，不要放弃。这是要去希腊短歇， 及弗斯那边的叙利亚的难民，那些小孩从小经历了很多苦难，有很多 traumas， 有人去关心他们，去扶持他们，他们还是很感恩的。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生命记四章九节，一起来。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诗篇145篇第四节，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阿们。用喜乐爱来营造家庭的气氛，让儿女喜欢这个家，而不是盼望早点离开这个家。华人的家庭也是比较容易偏移严肃，因为我们小时候就这么长大的。求神保守我们，让各位常常喜乐，能够让这个家里充满了神的喜乐，充满了天上的平安。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因神快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然而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家。还有呢，开个善意的玩笑，大家笑一笑，这是人际关系之间的润滑剂。如果看到家庭的关系有点紧张了，或者某个事情不顺利，或者这个儿女有点沮丧了，开个玩笑让大家笑一笑，提升别人， uplift 别人。还有呢，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牙齿都会咬到舌头这个有摩擦有不同的意见是难免的，但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放下自己，钉死自己的老我，不要让老我做主，让神和平之君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人若爱生命，夜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在这些事情上，父母要做榜样，不是只是嘴巴上说一说而已。寻求和睦要做榜样，比方说主动去道歉，比方说改变这个气氛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的面子能够谦卑服侍儿女，服侍别人，这样的生命的流露会潜移默化的改变儿女。有一个研究发现，男人不盖家务的话容易得糖尿病。这个研究研究了13000名年龄在35岁到78岁之间的男人发现呢，多做家务有助于预防糖尿病，还能够改善体重、腰围跟血脂水平。所以弟兄们要多做家务，爸爸做家务，孩子们会跟着学的，你会带给他们一生的祝福。孩子如果爱劳动，对他们是一生的祝福。这个中间这个是我的儿子David， 他现在在范丽麦实习。那么他自己住在 College Park， 他自己 shopping， 自己弄吃的。他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呢，会自己做好5份的中饭，就接下来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饭，他就带了可以上班吃，自己可以做营养搭配的也很好吃的这个饭菜我们的老三 Joy 在读高中的时候也是一边跳舞，业余的时间一边跳舞一边在 Giant 做凯谢，培养他们劳动的习惯，让他们爱劳动，让他们知道劳动是重要的事情他今年暑假在一个会计部门做暑假实习每天自己开车上班，他做得很勤快很认真，动作也很快。这个部门的这个 director 跟他说， Joy you learn so fast you are so efficient you have impressed the entire department。 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跟小牧也一直说，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正是蒙了神很多的祝福，蒙了神很多的恩典。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耶稣也是年轻人的希望，只有他能洗净我们的罪，只有他有永生之道， 他是爱的耶稣，生命的耶稣，喜乐的耶稣，平安的耶稣。年轻人需要耶稣，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年轻人需要耶稣。 We have something that they need. We have someth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cannot provide. 我们的儿女在学校里面孤单吗？我们作为父母有没有提供他们心灵的沟通，他们的 emotional support, 他们的 spiritual support? 我们跟他们有没有心灵的沟通？也许我们是第一代移民，我们不能为儿女提供很大的保护伞。也许我们的儿女他的叔叔伯伯舅舅舅妈社会关系亲戚都在国内，我们没法给他提供情绪上的保护伞、关系上的保护伞、爱抚关心和关怀的保护伞。儿女心中的忧愁烦恼惧怕担心我们了解吗？儿女心中的孤单我们了解吗？他们心中的压力我们知道吗？青春期的儿女内心的想法和挣扎我们理解吗？谈恋爱可以是很辛苦的，我们有没有去关心他、了解他、支持他、理解他、开导他，还是一味的只是批评他？这样一味的批评只会 push them away, they will close their hearts from us. 所以多跟儿女有心灵的沟通。我们有没有话语皆可批评、抱怨、埋怨、脾气发作，伤到了我们的儿女？如果有伤到，要去向他们道歉。感谢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青少年可以靠着得救。 There's no other thing, there's no other salvation. 所以改变神，感谢神，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使我们能够享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我们享受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们可以去影响我们的儿女，改变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的儿女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来读，感谢神，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享受圣灵中的仁爱、喜乐、和平、恩慈和良善。我们是前不久分享到圣灵中的果子，让我们都能够把这些话记在我们的心中，藏在我们的心中，常常默想，让圣灵的果子能够结在我们的生命中。当今的青少年普遍的太脆弱，有难关来了他是不是过得去，有个坎来了他是不是过得去，要培养他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样坚韧不拔的品格，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大家庭中是一个最好的环境，来训练他们、操练他们、培养他们。当岁月出头、人生坎坷的时候，父母首先要做榜样，不要一个难处一来父母就觉得天塌下来了，悲观、消极、失望、埋怨、抱怨，这样不能给儿女带来祝福。因为我们有的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中，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50%的银行关门，失业率到了25%，我们现在的失业是3.6%，所以25%的失业率很难想象怎么样一种萧条的情况。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做旅馆生意的，他做 hotels, 那么经济不好，当然没有人度假了，没有人来住他的 hotel 了，生意就不行了。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信主的妇人，他为他的儿子祷告，并对他的儿子说，In difficult times like this, some jump out of windows, others go to church. 他的儿子听了这个话，听了妈妈的话，他就每天到教会去祷告。每个早上上班之前，他先去教会祷告一个小时，然后再去上班。神赐给他智慧，神赐给他力量，帮助他度过了难关。他成为一个很成功的hotel 的商人。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感谢神。在有难处过不去时赐给我们信心，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感谢神，在苦难中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安慰，赐我们力量，赐我们信心，扶持医治。感谢神赐给我们爱和盼望。我们再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 多数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阿们。列在这里都是三个祷告，请你带回家去，感谢赞美主。阿们。我们请王牧师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可以吗？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在你的里头才真正的平安。主，你是我们智慧的源头，我们只有在你的里头才有真正的智慧。主啊，我们读书，我们拼搏，可是主，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智慧来建造自己的家庭，养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是灰头土脸，因为不知道你是避难所，也不知道你是智慧的源头。主啊，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让你的道在我们的里头特别真实，让你的爱，让你的良善，让你的智慧，主啊，让你的公义，让你的和平和喜乐在我们生命中能彰显出来，好像我们的儿女能饱尝我们身上所结出来的甘甜的果实。我们的孩子们面对许多的挑战，许多的陷阱，许多的诱惑，主，你让我们常从自己里面走出来，能和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玩耍，陪他们谈心，听他们内心深处的声音。主啊，你教导我们，我们不看到我们的儿女离开你，走向一个异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成人。主，你坚固我们的家庭，你首先教导我们怎么在你的面前成为有智慧的父母，让我们的心灵在成长。只有父母成长了，我们儿女才能成长。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与你同行，谦卑向你学。主啊，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信息，你坚固我们这儿的每个家庭，让我们全家每个家庭都一起来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公义，寻求你的智慧，寻求你的爱，好像我们家中有喜乐，有平安，有爱，有智慧。神啊，愿你的名透过我们家庭被彰显出来，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